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，让我们恭敬地读神的话语。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9到27节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为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位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城的四方长宽一样，天使用尾子量了那城，共有4000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440周。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第19节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。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昌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10是翡翠，第11是紫玛瑙，第12是紫金。12个门徒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金晶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我未见城里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的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那城，归于那城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感谢神，今天早上由我们新加入华安堂的邱月荣牧师来传讲信息，他的讲题为面向永远的家园。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聆听神的话语。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我能够加入华安堂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我感觉到很欣慰，也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，让我能够在恩典当中继续的学习。若有做得不好，请大家包涵，也在当中继续的指引我。我们一起来侍奉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借着主的话语，让我们来共同的思想如何，并且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面向永恒的家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 前一阵子我就探访了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年纪非常的老迈，93岁。我接到她女儿给我的信息，说她的妈妈进了医院，所以我就赶快安排时间就探访了她。她一看到我，我问她：“阿弟，你认得我吗？”她马上点点头，认得我，就开始跟我说福建话，她讲福建话。在交谈的时候呢，她一再的跟我说：“牧师，请你祷告，让我回天家。”哇，我说这样的祷告蛮有挑战哦，但是确实也应该是我们这样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到主的天家。所以按照他的心意，我就为他祷告，所以他也很感激，也非常的感恩，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应许我们能够回到主的天家。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，面向永远的家园，是借着启示录第21:9-27的经文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其实我们如果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话呢，其实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一段的经文，这本书也是他写的。而书名呢，如果有机会去了解，书名它可以从希腊文翻译成约翰的启示，也可以被翻译成约翰的启示录。也就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神是借着他的仆人约翰来启示他的真理，向当时的信徒们能够给他们在生命当中正确的指引。而写作日期是在主后95年，地点就是在巴摩海岛。对，巴摩海岛是一个小岛，就好像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屿。他就是因为神带领他到这个巴摩海岛，就因着神的启示，就把启示录就写了下来。当时的情景呢，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些人民呢，必须要遵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君王，并且称君王为主，就是 Lord， 也就是提倡只有敬拜罗马帝王，而不可以也不许可承认其他的宗教信仰，也包括基督徒不能够承认基督为主。当他们敬拜主的时候呢，就面对极大的逼迫，这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景。所以当时约翰就写了这一本的书信，就是要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鼓励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们、信徒们，需要紧紧的守住信仰，信心必须要坚固，而且要忠心耿耿的来跟随基督。虽然会面对许多的逼迫，甚至要殉道，但是要视死如归天家。纵然要面对百般的试炼、挑战和考验，心中依然要有主给他们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。最终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基督，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永远的家园，享受与神在一起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整本书的风格就是以启示文学把主的真理带出来，就是借着预表、数字还有意象来表明神永恒不变的真理。再下来一个图片哦，有一个壁画的，看到没有？上去哈，可以控制。 没关系啊，我就 skip 那个 slide 啊。好，在整个书的大纲里面，大概就是说可以看到三大点，就是先看到的是，就是神让约翰看到异象，之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七个教会的异象，之后神就向他显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，在最后的小点里面就是新天新地，就是二十一和二十二章，来带出我们信徒们应当最终有这个把握，能够回到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永远的家园。另外一个在啊 ，OK， 你有信心面对永远的家园吗？这是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一道问题，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向永远的家园吗？在第九至第十节的经文就说到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就来到我的面前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里由神那里天从天降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在这边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指示。另外一张 slide， 我们面向永远的家园的动力就是因着神向我们启示，神向我们指示我们生命当中他的真理。所以这指示里面呢，可以在第21章9和10节里面重复出现了两次，第一次在九节下半节跟第十节的下半节，就是指跟指示呢，就是表明神是愿意向我们来阐明他的真理。神是借着异象来向我们显明他永远的家园。有一句话说呢，百闻不如一见。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听闻这个沙巴有个神山哦，是 KK 山哦 ，Mount Kinabalu。我说听说很高，是整个东南亚最高的一座山。而当我听到这个山的时候，我就很多的好奇，很想知道这山多高，想去体会。所以直到我读神学的最后一年，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他就鼓励我们去爬神山，因为他在那边有那个 resort 哦，所以你可以免费的在那边住宿等之类。所以我就抓住这样的机会就去爬神山。我说我从来没爬过山，可以爬吗？他说可以，你要运动。所以就开始做运动，两周不断的继续的跑步，保养自己有足够的精力体力来预备去爬。当我爬上去的时候呢，直到顶端，哇，我才明白这句话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当我看到的时候，我才真实的体会到神的伟大。所以同样，当神指示我们他生命的主权，他生命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震撼，一种的兴奋，哇，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。那今天我们是借着神指示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点滴当中来经历他，认识他，体会他，甚至看到他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殷勤地读圣经，也是借着圣经的教导，神指示我们，也是借着祷告的生活，神指示我们， 也是借着圣灵的感动，神指示我们，也是借着长者们给我们的意见，神指示我们，也是借着环境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神指示我们。那神所指示约翰这位这个新城新的圣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呢？这个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在第三章十二节就讲到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要将我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在这城，就是从天从我神那里降临来的新耶路撒冷。在第二十一章第一跟第二节就提到，我又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一篇呢，整本圣经给我看到就两次出现新耶路撒冷，都是在启示录里面，就是给我们做信徒的在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当时的信徒们遭受逼迫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应许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新的一个地方，一个住处要预备给他们，使他们继续有信心来奔跑这永恒的道路。第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六至七节就是我们主要的经文上半的、上文，就这样说呢，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加，我是初也是终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战胜了魔鬼之后就宣告都成了，就是之后呢，天使就带约翰去观看新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只是看到神摧毁魔鬼撒旦的工作，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。所以让我们带着积极乐观的一种的心态，在奔跑天国的道路里面，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这永远的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？圣经这里就给我们看到，神所预备的家园是神亲自的预备。摩西他也将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，诸山未曾深处，地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所以神本身就是我们的居所。大卫王也是这样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所爱的耶稣他也这样的告诉我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是在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的，也唯有借着耶稣，他就是那位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他就是那条道路引导我们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。而这个天家也就是神的居所，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说到，我未曾见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的神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殿就是身体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 就是羔羊。所以当我们在深入的去了解，其实我们住在神里面，也就是住在神的殿中，神预备给我们的。当时我们也知道大卫王多么切慕渴望能够为神建圣殿，他也在诗篇也告诉我们，他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他有这一颗心，渴慕的心。那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家园，就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。耶稣也回答说呢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。所以耶稣就是那殿，我们今天需要这殿，永远的家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而这殿呢，也是神的荣耀。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把这段的经文就描绘到这个圣殿是何等的荣耀，墙是玉璧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制的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切宝石都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都是神的荣耀彰显。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，借着我们相信了这位耶稣，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。那保罗也提醒我们，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罪人是没有办法能够活住神的荣耀，唯有我们回到基督，在基督的身体，在基督的殿里面活出荣耀的生命。那殿呢，也是神的圣洁。27节就说呢，凡不洁净的，并行各样可憎及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所以这个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这殿，进入到这个家园，就必须要有圣洁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我们的生命应当圣洁。神为我们预备的圣城是圣洁的，我们应当成为圣洁的子民。因为神宣告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当然谈到圣洁的生活，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的哲理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，借着相信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，借着他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华严堂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守圣餐的时间，为的是要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己，以致我们常常靠着耶稣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在生活的应用，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，你有否在生命迷茫中继续的刻想神的指引，或神的显明，或者是神的解释，你又当如何来回应这位神？你有信心进入到神永远的家园吗？若是有，为什么？若是没有，又是为什么？那分享第二点呢，就是神的感动。那我们能够有这个动力继续的来面向永远的家园，是因为神感动我们，被圣灵感动。 就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工作，我们就体会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安慰和神的鼓励。当他圣灵的时候呢，就是神的灵，也是我们所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这圣灵本身是有位格的，而这有位格的神呢，约翰福音就形容说呢，神是一个灵，所以我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着真理去拜他。而起初神造天地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水面上运行。神是一个灵，是有位格的，神是有能力的，而圣灵是有智慧、有情感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为我们代求，也能够感动我们，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这本书《启示录》要提醒我们，作为神的儿女，纵使我们遇得到、面对到逼迫、困难，要知道我们全能的神依然作者为王，他掌权，他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属于他，在过去、在现在，甚至在将来，神都不改变。所以为此呢，我们知道神主动的，他感动我们来彰显他的怜悯、慈爱、眷顾、安慰，所以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来回应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在生活的应用方面，我们首先要问自己，你相信神在你生命中做主吗？目前你有哪一方面是需要让他来掌管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否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并且履行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引导，顺服他的感动，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事情。就好像我跟这位老姐妹，就是93岁的老姐妹，她每次都是坐在那个角落旁，我为她祷告，但是也是我自己的祷告，主啊，有朝一日当我回天家的时候，要像这位老姐妹一样满满的信心来面向永恒的家园。作为结论，另外一章，我们当以信心来回应并且面向永远的家园，因为神会向我们显明或者指示我们他的应许，并且借着他的灵来感动我们，继续的依靠他，最终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家园。有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喜欢唱歌，弹吉他，所以有一些已经知道我会弹吉他，弹这首歌，所以这个是我信息的一部分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是一个很轻快、很简单唱的一首诗歌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、以祷告的心来回应，提醒我们应该有信心，借着耶稣来面向永远的家园。 们大家站起来唱好吗？当这是一个回应的祷告哦，求主向我们说话。我紧跟随我主，靠他力量跑天路，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。我与主昨天手一同越过旷野路，我们这边向永远的家园。我与主同行，主与我同行，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。我一直承受手，靠他力量跑天路，我们的光辉照耀我心灵。再来一次，我紧跟随我主，靠他力量跑天路，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。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，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。我与主同行，主与我同行，天上喜乐充满我心里。我与主同牵手，靠他力量跑天路，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，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。请坐。